爸爸妈妈，怎么才能快快长大呢？
孩子，成长是一个漫长的过程。
对呀，爸爸妈妈也都还在成长。
爷爷，你和奶奶，你们也还会成长吗？
当然了，我们也要继续成长，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
那怎么才能长大成人呢？
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变为有福。他要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按时候结果子，叶子也不枯干。凡他所做的，尽都顺利。向下扎根，向上生长，让林真儿陪伴您全家一起成长吧。
灵城真言家庭灵修系列，
喜乐灵城，
期待您每一天与我们一起与神同行。
欢迎我亲爱的大朋友和小朋友收听今天的喜乐灵城，我是林真儿，正儿向您全家人问安了。非常开心在全新的一天当中和您全家人一起相聚。我们在我家门训七步走第五步，在神家中，已经进入到第十九天了。我们在讨论什么是有关于教会的真理，怎么让我们的小家融入教会神的大家当中，一起去学习，一起去生活，去成长。这是最近这四十天真儿特别期待小朋友可以来学习的。在最近的读经当中呢，我们也常常的谈到神的仆人传道人是如何在教会当中侍奉的。我们透过保罗他与众教会之间彼此的联络，看到一个神的仆人的生命和他不断传讲的同样的信息。那当然也看到了一个教会该如何去对待传道人。今天我们要继续透过《使徒行传》第20章17到21章的第16节，继续去思想神的仆人应该有什么样的一些生命的特质和态度。而且今天我们有一段的经文是需要鼓励小朋友们去背诵的，就是《使徒行传》的第20章24节。当然了，还有其他的读经部分，也鼓励父母亲带着孩子们尽量的可以去阅读。好，让我们赶快进入今天的灵城小故事吧。好牧人阿聪有100只羊，他每一天都细心呵护照顾着自己的羊群。其中有一只非常顽皮的小羊，总是不喜欢规矩，不喜欢听话，因为它特别的喜欢自由的探索，也认为自己这么棒的一只小羊，绝对不需要他人的保护。所以每当阿聪温柔地提醒他不要走太远，他总是充耳不闻。有一天，小羊又一次偷偷溜走了，他跑进了附近的森林中，无忧无虑地奔跑着，享受着阳光下自由的空气，居然完全没有注意到天色渐渐暗了下来。就在他享受着无知的自由的同时，黑暗悄然降临了，森林里的树影变得狰狞可怕。小羊开始意识到的时候，他已经觉得危险了，不安全感让他恐惧起来，而且忽然一声低沉的咆哮从密林深处传来。原来呀，是几只恶狼出现在了小羊的视野中，他们的眼睛在黑暗中发出凶恶的光芒。小羊吓坏了，他开始四处逃窜，但狼群的速度实在是太快了，他根本无处可逃。就在这危机的时刻，牧羊人阿聪出现了，他抛下了99只羊，不顾夜色与危险， 在森林里四处寻找自己的小羊。当他听到小羊惊恐的叫声时，立刻寻声找到了小羊。他看到小羊被狼群围困着，正处于生死边缘，毫不犹豫，好牧人阿聪立刻冲进了狼群中，用自己的牧羊杖把小羊护在身后。羊群立刻转向攻击牧羊人，他们张开利齿咆哮着呼向了他。阿聪挥舞着长杖，努力抵挡狼群的进攻。几只狼迅速咬住了他的腿，锋利的牙齿刺进他的肌肉，让他痛苦万分，血从伤口涌出，他的腿剧烈疼痛，几乎无法站立，但他仍然咬紧牙关，死死守护住小羊。另外一只狼扑上他的背，想要撕咬他的肩膀，利爪划破了牧羊人的皮肤，鲜血染红了他的衣服。但阿聪丝毫都不懈怠，也不放弃，不断地与狼群搏斗着。几十个回合下来，狼群居然开始败退了。狼群之首看见牧羊人如此的顽强，就开始退缩了。他们先是远远地站立，最后悻悻地一只一只离开了。可好牧人也已经是伤痕累累，他在最后一只狼慢慢离开自己的视线之后，就一下子跌倒在地上。小羊惊恐地看着自己的牧羊人，他从来没有见过如此可怕的场景，他也没有想过由于自己的顽皮要让牧羊人为他承受如此多的痛苦。看到眼泪汪汪充满歉意的小羊的眼睛，牧羊人阿聪艰难地微笑着，用颤抖的手轻轻地抚摸着小羊的头，虚弱地说道：我说过，不管你去哪里，我都会找到你，把你带回羊圈，即便要为你付上一切代价。当一瘸一拐的牧羊人把小羊带回羊圈那一刻，99只留下来的羊可就炸开了锅了。
啊，都怪你！哦，我亲爱的牧羊人，你承受了这么多的痛苦，都是为了那一个自作自受的小羊。他倒没什么事儿，可您呢？您看看您啊，受了这么多的痛苦。
是啊，下一次就让他自生自灭吧。你看看，你值得我们的牧羊人为你付出这么多吗？
小羊心里痛苦极了，巨大的内疚让他抬不起头来。但是这一刻，牧羊人却用尽全身的力气把小羊抱起，然后面对着那99只义愤填膺的羊说道：你们每一只羊都是我所爱的，只要是我羊圈中的羊，我一只也不会丢失，无论付上什么样的代价，我都要确保你们平静安稳。亲爱的小朋友，如今的世界和社会，很少能够看到小小的孩童就出去放羊的，所以我相信在我们听众朋友当中，很少有孩子会明白牧羊人的心态。当然，在主耶稣讲到关于牧羊人的比喻的时候，我们也不太能够体会为什么好牧人会为羊舍命。因为其实羊这种动物啊，实在是特别的愚拙，特别的顽梗。他们看起来傻傻的，确实是因为从来不为自己的行为负责，愚笨是羊的一个特点。但是好牧人却为了保守这一群充满愚笨又只知道吃喝的羊，付上生命的代价，在人的眼中看是非常不值得、非常愚拙的事情。所以主耶稣用好牧人做一个比喻，让我们看到了人的不值 和上帝那信实的慈爱一个鲜明的对比。没错，从我们的角度来看，上帝真的是根本不值得为我们任何一个人付上生命的代价。但是神不仅如此做了，他也期待他的每一个仆人，在地上代替他来牧养群羊的上帝的仆人们，都能够拥有一个好仆人的生命状态，就是像今天经文当中所说的，服侍主，凡事谦卑，眼中流泪，被人谋害，经历试炼，各种各样的痛苦患难，也不能够，也不应该改变好牧人对羊的爱，以及他对主人的忠心。当然了，今天当我们学习上帝的仆人应该是什么样的生命状态的时候，绝对不是为了要让我们对照我们自己现在的牧师、传道、教会当中带领的弟兄姐妹，然后呢批评指责他们什么地方做得不够，什么地方还需要成长改变，而是对照我们每一个人，因为我们都是主耶稣基督的门徒，也都是神的仆人，是有君尊的祭司，所以哪怕我们现在还小，我们也要追求神好牧人的那种心态，那一种生命的态度，以至于等我们成长了，神看到我们的忠心，就会愿意将更大的事情托付给我们。亲爱的小朋友，今天我们要背诵的经文是《使徒行传》第20章的24节。保罗说，我不以性命为念，也不看为宝贵，只要行完我的路程，成就我从主耶稣所领受的职事，证明神恩惠的福音。特别盼望每一个小朋友还有家长们能够牢记神对他仆人的一个期待，也希望我们能够为我们的牧者祷告，或者如果我们自己就是牧者，也对照保罗他的这个心智来看一看，我们真的是否效法了耶稣，成为羊群的好牧人呢？
求恩典浇灌，
得真理释放，
爱是恒久忍耐，
又有恩，
让真爱驻扎，
不嫉妒，
在爱中成长，
不张狂，
从一人到一家，
凡事包容，
从小家到神家，
凡事盼望，凡事
活出天国在我家。
欢迎亲爱的好朋友走进真爱住我家，我是珍儿。
林珍儿诚邀您一起走进
真爱住我家，
和你珍爱生命每一刻。
欢迎我亲爱的好朋友收听今天的真爱住我家，我是林珍儿，
我是子琳。
今天呢，珍儿和子琳师母我们两个继续要跟大家聊一聊婚姻中的安全感是怎么来的，为什么我们会需要安全感呢？神告诉我们说，如果今天我们站立在他的信实之上，那就一无挂虑。其实挂虑就是不安嘛，挂虑就是我们的焦躁，我们在面对生活，面对关系，面对所有的一切的时候，我们没办法把我们自己放在神的那个出人意外的平安里面。配偶的作用就是持续不断的提醒我们，因为焦躁感它会来的。我就想，有些时候我晚上想要我明天要做的事情，我的焦虑感就来了。焦虑感反应就是我们说我们晚上会做梦，梦见丢三落四的，哇，要讲到了上去，突然发现我的 PPT 忘记了，电脑打不开。通常都是发现就是要讲到的时候错过了时间，哎呀，我就晚上这种梦就是体现了我们里面的一种焦虑感。但是毕竟当我们睁开眼睛清醒的时候，我们要选择回到神的信实当中，只有这样呢，我们才会发现我们自己有那份平安的时候，我们的配偶会被我们影响。如果你旁边活着一个焦虑的人，这真的是非常不好的一种感受啊。因为一个焦虑的人，他不单单是
自己焦虑，他会把这个焦虑的情绪带给别人。所以你知道一个焦虑的人他的一个表现就是什么，就是他就 nagging， 就是对着自己的孩子絮絮叨叨絮絮叨叨，对自己丈夫絮絮叨叨絮絮叨叨，他就不安静。因为安静是从信靠和顺服以及那种安全感来的嘛。我记得我的一位教授他曾经讲过，说他这一生啊，每天早上他都做一个祷告，就是说主啊，我是一个这么有需要和不安的人，求主你全然的来满足我，满足我里面的一切的需要，好让我成为一个可以满足我配偶的人。哇，他的这个祷告我觉得深触我心，我非常的受感动。我在想，如果我们每一个人哈，我们在婚姻关系里面都是成为我的教授所说的这个人，从神那里寻找安全感，同时呢又愿意把自己成为一个神赐予安全感的一个器皿，让我们的配偶、我们的子女、身边的人可以跟我们在一起的时候就大受激励、大受安慰、大得平安。我想这样的环境如果夫妻两个都是这样同心的，那更何愁这个家庭里面不是一个让儿女、让他人都可以心安的这样的一种关系。最后一个我们要谈的就是为什么我们需要有安全感，和我们的安全感的来源呢，是因为上帝的爱和接纳。我们在这几天的信息当中讲了神的同在和保护，讲了神的供应和他的信实，他 trustworthy。 其实最后我觉得就是等于翻船的时候我们要相信神的爱和接纳。因为我真的常常翻船，我是一个常常翻船的人，就是当我非常软弱的时候，没有办法把我自己 pick up 起来的时候，尤其是像我这样的性格，就是我会用尽我自己的时候，就是无力到这种地步。像昨天晚上，当我要去晚上9点多钟之后，我们还有一次家庭生的培训，但是我到7点钟的时候，我已经非常非常疲倦，因为我白天录制一天的节目，还有很多的会议。我到了昨天晚上7点钟的时候，我坐在餐桌那里，我的先生就发现我是一个这种木讷的状态，他就很心疼我啊，他就给我端茶倒水的，他就说：“哎呀，老婆，你是不是觉得只有老公最心疼你、最爱你？”他这样跟我讲。然后你知道吗？我居然面对着他的这种献殷勤的状态，我都没有力量说给他一个正面的表达。因为我已经 exhausted， 就是我那一刻我知道说主啊，我知道待会儿我讲课的时候你会给我力量，可是这一刻我好想去睡觉，我觉得我真的无力到这种地步。但是我非常非常的感恩，那一刻无论是我的孩子还是我的丈夫，他们没有要求我像平常一样的 Mom cheer up， 对吧，你快乐起来啊，啊，你难道不信靠主了吗？他们没有拿这些大的条理和框架来要求我做到，反而是我就说那一刻我就像条死鱼一样的坐在餐桌上，我连那个筷子夹菜想要放到我自己嘴巴里的力气都没有。我坐在那儿，我在想这一分钟我只想去睡，并且睡了之后呢，就是今天的课要不我就打电话给子宁师母你来替我上但是很有趣，就是那一刻呢我也选择到神面前去祷告，我说主啊，我需要你，因为我真的没有力量。你的能力不是说了吗，是在人的软弱上显得完全，所以主，就在我这一刻的这种本相上面，你让我经历不是我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是你在我里面活着。那我就想到了有很多的弟兄姐妹真的是比如说没有力量再去爱了，或者没有力量再去信任了，或者在一段这个关系里面已经走到绝境的这一刻，那你就唯一可以站立的让你重建安全感的就是神的爱和接纳。就是神知道我们那个样子，他不需要我们刚强，不需要我们圣洁，不需要我们在他面前表现得出我可以做到，他需要的就是我们说主我不行，我做不到，求你救救我，然后他就一把伸手把我们从那个深水当中捞出来。我不知道子灵师母有没有这种 moment 啊。
很多很多，很多时候可能在孩子身上比在先生身上多。我在想， 很多时候其实神对我们的要求，在这种情况下并不是要求我们要去做什么，而是在他面前可以安静。我想举例子，就是在陪伴我们的孩子的这个过程当中，那一次一次有时候真的是已经精疲力尽了，像我有时候已经是头晕眼花的时候，然后我的孩子又出现他前面一段时间出现的这个情况，那都是需要我在那陪伴的。但是我感觉到自己的耐心和爱心已经是没有了，我觉得我已经没有办法做出来了，我甚至我脑子里面已经想不起来前面几次跟他陪伴他的时候对他的那种引导，那种耐心，我的那个智慧的话是什么，当时神给我的智慧话是什么，我好像已经完全不记得了。但是神把我放在那种情况下，我在想，我当时跟神的祷告就是说，神啊，我现在怎么办？我只想躺下，我只想睡觉，我已经很累很累了，我觉得我没有办法再去陪伴他带领他。那这个时候神就告诉我，你安静，你不用担心，就坐在那儿听他讲，慢慢的去陪伴他，然后等到忽然神就会给我当说的话，让我去跟他可以说。那这一个是我在想，就是当我们的爱和耐心全部都用尽了的时候，那个时候就不是我们做什么，而是我们安静在神的面前，去仔细的去打开我们的心的眼睛，打开我们的眼睛，看神是如何看这个孩子，或看神如何看我们的配偶。然后非常非常奇妙的就是，神可能会把我们一开始没有看见的放在我们心里面，让我们可以从他们所经受的事情的角度去体会他们的挣扎。突然就因为我们的安静，我们不再去总是看自己的累，自己不行了，自己没有办法继续，反而是神会把一些我们平时没有看见的东西让我们能够看见。那我想这个是神对我的带领当中的，我觉得最觉得奇妙的地方，就是当我什么都没有的时候，神的东西好像就可以进来。
哇，感谢赞美主。我也是有这个非常深刻的一个感受，就是当我什么都没有了，反而我就成了那个流通的管道了。我就清楚的知道，我不是靠着我自己，而是神透过我的一个说，我就是这样了，但是我仍然愿意被你使用。就像在以赛亚书里面谈到的，当先知他意识到他自己有罪，说祸灾我灭亡了，我是嘴唇不洁的人，又住在嘴唇不洁的民中。而当他愿意被神洁净悔改的时候，这一刻他却愿意回应神的呼召，说我在这里，请差遣我。
谈谈婚，论论嫁，林真儿为您专设婚姻私塾，咱不说别的，只说真的。
我觉得一次一次的这样的一个对自己本相的认知呢，也帮助我们谦卑在神的面前，就是我们意识到在上帝给我们的这一个人生的旅程里面，他已经放下了自己不说，还给我们这么好的配偶来与我们同行。那这么好的配偶呢，不是一天养成的，是我们在互动的过程当中彼此让对方的生命更加的被炼净，更加的指向神。这与我们愿意在神面前去赋予对方这一份神的爱和接纳是分不开的。我们刚刚讲了，神的爱和接纳不单单是我们从神那里接受到，尤其在婚姻里面是 require， 就是是必须的，这是一个必须有的。因为我们会看到我们自己包括我们的配偶都有那最不堪的，然后最软弱的，躺平的，甚至是刚刚子琳师母说，就是那种不是零可能是负数的这种状态，无论是对我们的儿女还是配偶。那这一刻我们需要别人也施恩于我们，可怜我们，可怜我们这个罪人的这种本相，然后同时我们也牢记别人也有需要我们这种状态的时候，我们怎么可能让我们的配偶一次一次透过我们看见神的爱和接纳，以至于他们特别的有安全感的时候，他们就不需要在我们面前还需要伪装自己很坚强或者是怎么样，而是我们可以齐头并进的从那一个 bottom， 就是死因的幽谷山脚底下，慢慢慢慢慢慢一步一步的再继续走到神荣耀的那个高度。那透过这几天的分享呢，子琳跟真儿两个其实我们已经把我们自己 的经验和我们自己在婚姻当中一些感受，包括我们对圣经经文那些理解呢，跟大家分享的就是到底为什么人会缺乏安全感，然后为什么婚姻里面的安全感这么的重要，那我们真正的安全感的来源是哪里，这些我们都一一和大家分享了。如果您在听节目的过程当中还有什么不了解的，希望我们还可以在未来的节目当中更多的去谈的，都欢迎你写信
给成长吧 at 良友 .net， 成长吧就是拼音的 CHENGZHANGBA 成长吧 at 良友 .net。 如果您要用发送短信的话呢，就是1322-996-61221322-996-6122，
给正儿和子令，我们都非常愿意在未来谈谈婚姻的系列当中呢，继续的和大家相遇。我们非常非常的感恩，有这样的机会可以服侍大家。我们下一期的真爱之我家不见不散，拜拜，
拜。
我的心啊，为何有门应得仰望全能的神？
Oh,